大家好，我是 Simon。我们在读的这本书叫《小而美：持续盈利的经营法则》。我接下来要读的是第二章第三节。如果你觉得这些比较难，很多人都是这样，一些经济学入门知识可能会对你有所帮助。人们购买产品或服务时，通常会获得四种价值：地理位置价值、形式价值、时间价值和所有权价值。你能让哪些价值更容易理解、更快得到、更便宜的买到，或者让他人变得更容易获得？地理位置价值，让不容易得到的东西变得容易得到；形式价值，通过重新排列现有组成部分，让某物更有价值；时间价值，让慢的东西变快。所有权价值，移除中间商。你不用像麦当劳一样，为了解决问题而试图给人们制造问题。你只要试图发现自己所关心的人生活中的低效之处，就可以帮助他们。这四种价值看上去可能很抽象，让我们将其放在案例中来说明。一家在厄瓜多尔种植咖啡豆，并在旧金山出售的公司在改变咖啡豆的地理位置属性。你支付溢价购买的就是地理位置价值。如果某个咖啡馆从批发商处购买了一批咖啡豆，然后把它们碾磨成粉，他们的顾客就在为形式价值支付溢价。理论上，如果咖啡店离顾客比批发商近，那顾客也在为地理价值支付溢价。当然，很多商业活动都包含多个价值要素。如果他还卖给顾客需要3天时间才能做好的羊角面包，那顾客也在为时间价值支付溢价。最后，如果顾客决定投资买一台做羊角面包的机器，自己制作羊角面包，而不是一而再、再而三地掏钱买，那就是在获取所有权价值。有一个提供时间价值的品牌，即 Le Cut， 它是一款将理发师和顾客连接起来，让理发服务的搜寻、预订以及付款更快、更方便的软件。创始人欧比·欧迈尔和库什在花了数小时苦苦寻找自己喜欢和信任的理发师之后，产生了这个想法。而且，由于很多人使用非正式的预约流程，想预约到那些最好的理发师，通常意味着要等上几个小时。Le Cut 为服务双方都提供了价值：客户节省时间，理发师找到新客户。所有权价值，当与当前客户沟通用时更少，时间价值，移动收款，形式价值。欧迈尔和帕特尔创建了一门很棒的生意，是因为他们了解困扰这个他们打算去服务的社区的问题。一旦选好了自己的社区，正确的解决方案也会变得清晰。解决你自己的问题。每个人都会遇到各种问题，这些问题一天到晚撞伤他的脚趾。可能你环顾四周，觉得自己的生活挺好，也许你周围的人也一样，或者问题显而易见，而且你已经知道自己想创建什么。但是，根据我的经验，大部分人在遭遇比最初预想的更困难或者更痛苦的情况的时候，都会错过这样的时机。他们的大脑很快就会适应，认定新的情况就是这样。大脑会认为事情就应该这么难，或者这么难是有很充分的理由的，或者改变起来太麻烦。我觉得这样过我们的生活是不对的，生活每时每刻都在变得更好，你能够加快这个速度。 Basecamp 在苦于找不到与客户一起管理产品的合适的工具时，就遇到了他们的这种撞伤脚趾的情况。正如创始人杰森·弗莱德说，我们去找这种工具，找到的都是些老掉牙的东西。 对于我们而言，项目管理的关键是在于沟通，但那时似乎没有软件制造商赞同这个观点，所以我们决定开发自己的软件。当推出产品的时候，他们已经是一个线上产品管理及网页设计社区里非常关键的用户，有一个颇有阅读量的博客和几十个用户，这对他们有什么帮助呢？用杰森的话说，我们很早就决定，如果我们一年后能够每月产生5000美元的收入，那发展的就还不错。结果我们在大约6周内就达到了这个目标，所以方向肯定是对的。当有了可以展示给社区的东西时，他们发现很多社区成员也遇到过同样的障碍。如果你有一个问题，其他人很可能也有。尼克与许多厨师一样，他位于芝加哥的餐厅经常遇到顾客预订桌位后爽约，导致餐厅收益受损的情况。在解决这个问题时，他与别人一起创建了一个既能通过传统预订方式，也能够通过售票方式来管理顾客订座需求的 TOCK。售票让就餐的人为保留的座位以及场地支付预订金，让餐厅根据预约时段的需求量生成需求定价。在2020年之前，Talk 已存在于30个国家的200个城市，被成千上万的餐厅使用，包括世界上一些最好的餐厅。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，Talk 系统进一步创新，推出了 Talk to Go，帮助顾客从那些从未提供过外卖或者送餐服务的餐厅订餐和买单。这些品牌以及许许多多其他企业都将社区作为起点，毕竟在为其他人解决问题的同时也为自己解决问题，你就能够一举多得。如果你创造了一款解决自己问题的产品，那你至少会拥有一个用户，这比大部分初创公司获得的都多，而且你在一天中的任何时刻都可以跟那个用户交流。创建对的解决方案。然而，大部分企业尽管是在解决一个真实存在的问题，也没能成功。这通常是因为他们在创建人们想要的东西时，没有用正确的极简主义思维，以一种正确的方式创建。那么，在连1美元的风险资本都没有的情况下，创建什么样的企业才能与自己的技能和资源相匹配，符合自己的目标，而且市场上也可行呢？此外，还有一个重要问题：如果你的企业取得了它能取得的最大成功，它能给这个世界带来怎样的积极影响？这个问题，而不是 IPO 的诱惑，应该成为企业创造者以及所有员工的指明灯。以下这些是我使用的标准。我会喜欢它吗？创业耗时费力，会花上数年的时间，而且它越成功，你做的就越久。所以，找到你想要做的事儿和想要服务的人群很重要。要创立一个成功的企业，你需要创造人们喜欢的东西，要坚持做下去。你需要创造自己喜欢的东西。它本身能赚钱吗？应该有一条清晰的路径，以一种显而易见的方式为有价值的东西向人们收取费用。如果讲得通，那就能赚钱。它有内在增长机制吗？2020年，Gumroad 的年收益仅凭口口相传就几乎翻了一番。Gumroad 这种模式如果不与他人分享，就无法使用产品。结果，我们将销售和市场工作外包出去，因为我们的客户群为我们做了这些工作。在他们的客户使用我们的平台的时候，很多极简主义生意都是如此。尤其是当你创造了一款人们想要告诉其他人，而且可能他们最后也想要使用的伟大产品的时候。我有合适的天赋和技能来创建这个企业吗？例如，企业需要大量的业务拓展， 或者打过很多推销电话才能启动起来，而你又特别害怕跟别人说话，那这门生意很可能不适合你。世界上有很多生意等着创建，选择适合你的一个。没有任何一本书能包含创建所有生意需要的所有知识，重要的是你为自己理清思路的过程。你需要正确的思维模式，知道要问自己哪些问题。你的生意是解决客户问题的工具，而不是一张彩票。这是创业的起点，也是创业的终点。消除你的疑惑。最后，即使你已经有了让自己兴奋不已的点子，而且对创业也很有信心，在某个时刻，你还是会自我怀疑，让自己身边充满这样的同事和导师。他们不仅会告诉你真相，也会在事情变得艰难的时候鼓励你。毕竟，人们不仅需要建议，还需要提气鼓劲。能够激励他人，也能够被他人激励的企业创始人和领袖，并非天生的，而是被创造出来的。只要足够的耐心、引导和诚意，任何人都能成功。不管你在哪里，都有发现极简主义生意的机会。这些机会会随着你的成长而增长。如果我说了才华根本不重要，那我就是在撒谎。但是从长远来看，能成就伟大创始人和伟大企业是极大的毅力。最大限度地提高你成功率的方法之一是专注于较小的产品，专注于你是核心成员的社区，对于自己是否在有效地解决问题保持坦诚。之所以说出售东西给一个与你有关的社区时，谨慎和用心非常重要，原因就在于此。当你产生疑惑的时候，你会产生疑惑，回到你已经开始在做这一事时，到现在，你应该已经一瞄准了与使命一致需要解决的某个问题，二产生了不依赖他人投资就可以创业的可行想法。这个想法既能解决问题，也能持续经营并让你赚到钱。现在你需要做的就是继续前进。今天就读到这儿吧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